嗨，欢迎来到关于健身的 podcast， 我是冠瑜。今天要来聊的主题是工作室的经营。说到工作室经营呢，我首先推荐大家去听见仁见智这个 podcast。 健呢是健身的健，它是台湾前进体能的老板 Kevin 所开的节目。啊，目前呢这个节目已经进行到第二季了。那第二季的内容比较偏向他对健身产业的一个观察，前阵子有分享就是健身教练如何行销自己，以及他在创业啊开健身房的一些心得。我自己平常也会听，收获蛮多的，也蛮有共鸣的。如果你是教练然后也是经营者的话，也许你可以去听听看他的内容。那我这一集最主要分享是我自己去经营工作室的想法跟历程哦。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部分的听众是我的学生，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一集呢，更多的让他们知道我做这个工作室的动机啊，我做工作室的想法，以及我现在正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那我当初会做这个工作室的原因哦，非常简单，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附近没有健身房，也没有人教健身，那刚好我略懂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哎，也许我可以来试试看。不过当时呢，有考量到这边的人因为没有接触过健身嘛，那可能对于这个健身教练的费用是没有概念的，也有可能是不愿意去花到可能一个小时1000块这样子这么高的费用去上课。所以那时候呢，我有点像是反过来操作，就没有专攻这个一对一的部分，而是往小型的这个团体课程去做课程的设计。那当初呢，我有做出了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我先定出自己的一个终点费，让来上课的人呢去 share 掉这个费用。那第二个就是我的学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降低他们就是要可能要花比较贵费用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恐惧，让他们能够用相对低的价格去买到他们想要的服务，或者是他们想要学习健身这件事情。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其实来上课的有一些人会是陌生人哦。虽然我们同样都住在这个城镇，可是因着这个上课的时间跟氛围，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不同背景，然后同样来自这个城镇的人，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收获。而且其实运动健身这件事情非常需要同侪的鼓励还有支持的团体，所以其实我觉得设定在小型的这个团体班并没有说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因为我也可以拿到我该拿的，大家的花费也没那么高，又可以交朋友，想起来算是3赢的状态。那当然了，这样子的模式很快就到瓶颈了。第一个是时间有限哦，体力有限，所以能收的客户也有限，如此一来收入也就更有限。这时候就有的人会讲说，那你就去找人帮你啊，去请人啊，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很尴尬哦，就是说当我想要去吸收更多的客户哦，我必须去hire人。但是在这个部分呢，第一个你的人事成本会增加，你必须要换更大地方，所以你的租金也会跟着增加。再来就是你想要招收更多的人同时段一起上课的话，器材也可能要全买过。环境安全的部分培养人才还有行销等等，这些开销呢也都会是成本。所以有时候你想到这边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我还要往前冲吗？或者是我现在这样当一个个体户好像还不错，就会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才说我刚开始教健身的时候是没有健身房，没有人在教的。那果不其然呢，在我教不到1年之后呢，我住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小型的连锁健身房。这个意思就是说，已经有金主或者是更有规模啊，器材更多啊，环境更好的一个业主呢，在要跟我瓜分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啊。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室已经快要4年了，其实从原本一间健身房工作室都没有，现在已经有4间哦，在我所住的这个小镇上面，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哦。就 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呦怎么办，自己的竞争者变多，但是却又这样子走到了今天，就是四家并存的这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呢要让我重来一次呢，我不会说我不想开，只是说在工作室的这个规划上面可能会把眼光放得更远哦，因为当初只是一个尝试，但没想到一试成主顾，成语是这样用吗？ anyway 就是试了之后就发现完了，自己不能回头了，那在这个时候就会一样，就像我讲的卡在瓶颈。那你往上的时候呢，你要做到什么样规模，你要请几个人，你的工作室的定位是什么，以及说你要开在哪里，然后你的招生的方式，上课的内容，或者是你在培训教练，你在教课要着重重点，其实这些都会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如果没有帮手或是伙伴的话，一个人做想起来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有伙伴的话，其实你在很多能力上要进步非常快。第一个，教学一定有直接的影响，再就是待人处事啊，以及人际关系上面，其实这一些能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或者是说你平常不会很在意或是很关注，但这些能力我想往往都会是一个人可不可以成功，或者是在别人心里评价好坏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整理了一下我的工作室，其实从当初开到现在，我想这个模式并没有错，对于一个个体户来讲，我觉得说不定还算蛮成功的。那只是说接下来怎么样转到一个团队的模式，以及怎么样去看5年10年后的规划，这个会是我现在必须要面临的课题。那很感谢就是我自己也做了这个 podcast 的节目，让我的工作室可以跟 podcast 结合。目前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去创造一条新的路，或者是说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创意关于这两样东西的结合。不过我认为这个品牌的结合呢，在以后应该可以蹦出还蛮多的挑战，那我很乐于接受这样子一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工作室后来改名字的缘故让品牌可以合在一起。那我想目前业界还没有人有过，应该还没有人这样子做，所以也许可以来挑战看看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领域结合上做得更好。那另外就是说没意外的话，明年会开始扩展所谓的团队，我想这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前阵子我也和我的朋友在讨论到要扩展团队这件事那有些人就会问说你不怕你的团队里面的人反骨啊，或者是自己出去开业啊，把你东西学走。那对于这部分我其实不太担心因为自己在工作室的经营上也有一定的经验了，然后在教学上我想也有很明显的个人特色跟个人处理各样学生以及训练上的想法。那当然这些都是还需要持续的精进，但我想有这一些经验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太需要害怕被偷走或者是失败的。如果能够一起分享这个经验，然后让整个工作室的环境更好，让教学品质更好，或者是说让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整个的健身的市场可以更加的进步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哦。OK， 我想我今天要分享的大概就到这边截止。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上的收听在 Apple Podcast 上有越来越多5颗星的评论，非常感谢大家。如果你身边有需要认识健身的朋友呢，欢迎你将我们的频道介绍给他。另外呢，在 IG 搜寻 GWEN.COACH 跟我互动，或者是在天文下留言，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平台，帮助我们的频道变得更好的方式。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一个联系。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下一次见，拜拜。